祝我们今天早晨恭敬把我们的崇拜献给你，求你悦纳，求你接近我们的讲台，从讲台传出的信息，希望圣灵光照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明白神你的圣经里面要给我们的教导。主，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掌管我们聚会的场所。我们将是感谢祷告付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上帝家里的人。在以弗所二章十九节这里面，和合本就旧的我们使用的经文是这样说，说我们从此啊不再做外人和旅客，而是上帝神家里的人。这里这个旅客还是客旅，或者不是太准确的翻译，因为我们晓得现在的旅客啊，口袋都有点钱，那么或者到一个地方去观光，住行程 hotel， 这并不太苦。这里别的许多种的翻译都是我们不再流浪，流浪跟做旅客就不大相同了，是无家可归，到处流浪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是说，我做旅客，你们接待我。因为这个翻译啊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牧师啊叫苦，哎呀，他说现在我南洋很多朋友一来嘛，就打电话说他要来住在教会。我告诉他说这个不大方便，教会没有这些设备。他就扣圣经的话，我做旅客，你怎么不接待我呢？所以其实这里讲的旅客是流浪，我在流浪，我无家可归的时候。那么这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说现在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会友，现在你们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流浪者，你们是上帝家里的人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迁，是吧？那么底下就讲我们整个基础是建筑在使徒上面，那么借主耶稣基督自己来联络我们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。那这是很美的一个描写，说我们信徒，我们教会是神的家，是耶稣基督这个长子，神的长子做基础的一个家。我们晓得在外面流浪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，我想中国人多少比别的民族或者更深刻的体会到这种流浪的味道。好像我们在座当中，基督徒传述，我们的根不在美国，我们总有一种流浪的感觉。不管我们在海外，或者在这里已经很成功、很有成就，可是就难免常常觉得我们还是一种在流浪当中。我在美国已经50年了，还常常是在讲不 feel at home， 好像觉得不是我的家这种感觉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中国这一两百年来啊是变乱、贫穷、内战，所以每次中国有大的变乱，就有许多人移民到海外。这个在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子，每次欧洲有变乱、有战争，美国人口就膨胀了， 那么许多人就逃难到这里来，要来寻求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。那么中国这个我们说华侨在海外多半不是没有原因，他们流浪到海外去的。比如最多的海外的华侨是从福建、广东这两省去的。那么我是福建人，我晓得我们福建的这个耕地不够，那么不够吃，所以沿海这些人啊，像闽南都是山地山区，所以就到南洋去谋生。我记得从前，比方说五六十年前，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亲友要到南洋去的时候，那么简直是好像生离死别一样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一去交通不方便，这个各种的这个阻挠，很少出洋的人可以跟祖国亲友再有交通，再有来往，所以每次啊，在临别的时候都是非常伤心，好像这一别就是永别了那种样子。那普通啊，比较有办法的家庭很少有人要出洋，多半是在家乡待不住了，找不到工作，生活有困难，他们才想到出洋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所谓护照，反正小的船要开的时候你上船。我记得那个我小的时候要到新加坡去嘛，从厦门去要2块钱，你上去一点手续没有，就到南洋去了。那么这是流浪的味道，老实讲啊，不是味道。我们很有名的一篇文章，古文李陵写的，李陵大苏武的，是远思异国，世人所逼，就是说跑到外国去，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在香港工作一段时期，有一天早晨啊，看报的时候有个故事啊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是有一个欧洲人白人，也不晓得凭什么混到香港进来，他一点手术没有，也不晓得是哪一国的人，他还是这个没有国籍的人。可是他那个时候啊，香港啊尊重白种人，白种人有许多方便，所以他香港的时候他随时一点这个证件没有啊，他也有个 job 在那里。可是过了一两年呢，这个人忽然想到澳门去赌赌钱，来赌一赌运气啊。晓得许多人到澳门那么赌钱发了财，所以这个人呢也就从香港做了那个小汽船，那么就大概是2个钟头就会到澳门了。好了，这下惨了，到了澳门的时候，澳门政府要检查他的手术，他什么手术都没有，一张纸证明身份都没有，所以澳门政府就不许他上来。那么原船又回到香港，那么接下来香港的海关又要查他的身份证，他又没有，那就怎么办呢？又送到澳门。所以这样子啊，报纸说这个人啊在海上啊差不多一年，澳门香港，香港澳门以后啊，这个船，这个轮船的人没办法，说好了嘛，你在这里给你个扫把，你在这里来打扫，那么混一顿饭吃，我们没办法，香港也不要你，澳门也不要你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那个时候我看到报纸啊，很替这个人可怜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么一辈子就在船上吗？可是以后还好，据说是联合国有一个救济难民的这个机构，就替他好像找一个家，到澳洲还是什么地方去了。以后我们也在 follow 这个新闻，不过心里头就想到一个人没有家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在美国大都市，我常觉得最可怜的人是说 homeless， 是吧，推着一点行李，那不晓得晚上睡什么地方，那么一早起来又走了，那么等一下下雨，等一下出太阳， 实在是很可怜。好了，这是我刚才讲了一大堆话，是讲我们这个 physical 这个身体流浪是很痛苦。可是假定我们灵性流浪，我们的思想没有出路，我们的心灵没有归宿，我们不晓得活在世上做什么，不晓得我们从哪里来，不晓得我们往哪里去，我看这个痛苦啊是跟身体上的痛苦或者还更深刻。这个希伯来人有一句话说空中飞鸟，圣经也好几次出现这个空中飞鸟。其实空中飞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人呢、啊、无家可归。希伯来人说外邦人没有上帝，没有信仰，所以他们在精神上就是空中的飞鸟。那么这个形容是很恰当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停下来，只是在空中飞来飞去。那么就是心灵上没有归宿。我们晓得人生这条路是不是容易走的，有时候我们像走在沙漠里边，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，不晓得我们往哪里去，不晓得今天晚上要住在什么地方。保罗现在写信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以弗所本来是一个非常这个多神的地方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。我跟肖拉到过以弗所，那么去看看当初这个保罗在讲道的地方。以弗所这个地方啊，现在是在土耳其底下，离开这个 Constantinople， Istanbul 不太远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到现在还是很大的神庙在那里。保罗在那里工作，以后约翰，耶稣的学生约翰在那里工作。现在约翰的坟就在以弗所，我们也去看。那么，这个约翰埋葬的地方，当然有些人不同意说那是约翰埋葬的地方。不过，这个罗马教廷承认那是约翰埋葬的坟，还修得蛮好的一个坟。保罗当初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，就好了，你们现在信主接受基督，你们接受主就成为上帝家里的人，你们不再流浪，你们不再无家可归。你看保罗这个话给以弗所这些人啊一个很大的安慰，本来是空中飞鸟无家可归，现在因为有主，你的灵性上有归宿，你晓得人生的目标，你晓得活着的意义，你晓得你要在世上做什么。那么这样说，你不是再是外人，也不再流浪，是上帝家里的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进一步来想，这个家是那样的一个家，所以上帝的家是怎样的一个家。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，我们很幸福，我们接受主，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。那么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家是那样的一个家，有什么特征说是上帝的家。我想第一点要提的是，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。为什么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很亲爱，我们亲弟兄亲姐妹，就是我们有同一个父亲，有同一位天父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父亲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这了不起的事情是吧。我们中国人喜欢排族谱，总要祖先做个官，那么要排族谱要来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到乡下去啊，看那些亲戚，有些亲戚啊很潦倒了，穷得很潦倒，也没有事情做， 可是他们整天躺在这个鸦片的摊上床上抽大烟，可是他们抽大烟啊，当时两三个人啊在一起抽大烟，抽大烟的时候最喜欢谈的是什么？祖先，哎，我的祖先做个中个举人，我的祖先呢、啊，这么有办法开个几家的当铺，那个时候开当铺就等于开银行。 所以一个吹来一个吹去，没想到自己是已经是 almost 是 good for nothing， 那么老是要讲的组装，就喜欢排族谱。我常常听了觉得很可笑。那以后我就在想到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这个家，我们的祖宗，我们来排排族谱，那了不起了是吧？我们的父母。 创造天地，宇宙万物。我们的大哥，我们的长兄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其他的这个 cousins 亲戚都很成功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啊，这些这个保罗、奥古斯丁、马丁路德、加尔文，这都是我们的 cousins。 要排起族谱来，我们这个上帝的家，是可以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家。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父亲。刚才我们念个主祷文，第一句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老师讲，我们念惯了祷文，不晓得这一句的意义。 所以晓得吗？这个“我们在天上的父”这句话，几乎改变了世界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晓得罗马帝国第一个基督徒的皇帝是谁？是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，他是第一个罗马皇帝做基督徒的。做基督徒以后，他很热心，很爱主。有一次啊，这个皇帝啊。 带了一两千的这个卫队御林军，那么跑到这个经过这个罗马北部那个米内那个城，他看见一个教堂在那里，他就想要祷告，就下来。下来他走进这个礼拜堂去，哇，那么卫队很紧张啊，要把礼拜堂里的人都赶走。现在皇帝要来，那还了得？ 那这个 security 啊，这个这方面呢、啊，他们就卫队就很紧张赶。那么皇帝一直走到前面 ，Constantine 走到前面的时候，哎，看见一个叫花子跪在那里，他还在那里祷告。那么卫队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就皇帝进来，还一个叫花子跪在那里，要把这个叫花子赶走。可是 Constantine 不许可，他暗示说。 不能赶他，让他在这里祷告。非但这样子，康斯坦丁是跪在这个教花子旁边，那再来祷告。不久，他们四位的人是要念主祷文。那好，皇帝跟教花子同声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。”哇，那时候卫队啊，在那里很怕，说这个教花子跟我们的皇帝。 我们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哇！大家很惊奇。可是 Constantine 跟这个教花子一起祷告完了以后，他才起来。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念了一课这个政治思想史，第一堂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，所以你们晓得吗？民主的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。 影响西方最大的民主观念，就是从奥古斯丁，而不是从这个 Constantine 这句话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”，就是承认人类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，都是弟兄，只要接受基督的，都是一家的人。那么这种观念影响到政治思想，你想中国？ 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民主政治，我就想，要是当年 慈禧太后跟那个小太监能够同时跪下来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很中国现在很民主了，是不是？”所以这里，在神的家里，上帝家里，第一个我们记得，我们有个共同的父亲，他爱你，他爱我，在他的面前，我们都平等，我们同样的地位。 同样的受爱父，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他伸手宝贵的，这是我们要记得的一点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每次我们念祷文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就会受感动，不是你的父，不是我的父，是我们共同有的在天上的父。 保罗又告诉以弗所教会，在第二点我要提的，是这个家是以基督为基师建造的，是用耶稣基督做基础建造的。那么这个家不只是做谱很伟大，我们的基础也很好。这个基础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真理，做这个家的根基。 啊，这是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这样子，成为上帝的殿，就是靠耶稣基督这个根基所建造起来的这个房子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团契。我们晓得以耶稣基督为根基，这种关系就是一个团契的关系。 注意，知道吗？这个团契这个名称啊，我们在中文字典里找不到，词源也找不到，也就团契这个名，就是完全我们教会1936年燕京大学的神学院那个刘廷芳博士想出来的一个字。那个时候，这个 fellowship 要翻译的时候，很为难，好像很不容易把表达出来，也有翻成为团契。 天使都世俗的人还不知道我们团契的意义。这个团契就是我们彼此结合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面，在这个团契里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享、分担忧患、分享荣耀，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家里面啊，一个人。 成功，大家高兴，一个人失败，所有的人都悲伤。那么，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础，才有这美好的团契的友谊。所以，我们常常检讨我们建筑在耶稣基督信仰上面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爱。当然，我们晓得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非常有爱，我们有信有望。 可是这保罗告诉我们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信望本来是很抽象的两个名词，只有从爱能够表达我们有信有望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告诉人家我有信心，我有盼望，你怎么表现？你有信心，你有盼望，就是你在你的行为方面充满爱心。 所以保罗才认为这个爱是在三个特征当中最主要。主耶稣基督每次讲到将来的荣耀，他想到他的门徒，你们我在那里，你们也在那里，你们要分享我的荣耀。 保罗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分担基督的苦难。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，到现在还在继续受，因为还没有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他。我们做基督徒的人，我们在上帝家里的人都要分担我们的主，他为世人所受的苦难。所以在这里是保罗的愿望。 愿意更认识主，更明白主的旨意，也分担他的苦难。 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，我们分学会这个 sharing 就很重要。你有问题 share 会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喜乐，你也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。这里还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，而我们是他的肢体。这表示什么呢？我们的力量的源头是在耶稣基督，基督是我们力量的源头，他的灵永远跟我们同在。所以离开了主，我们不能做什么。葡萄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，离开了葡萄树就结不出果子来。我们的主每次给门徒一个使命、一个命令的时候，他常常加上一句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所以，他晓得我们软弱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履行、来奉行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。所以主说：“我必跟你同在，我会帮助你，我会时刻关怀你。”我们晓得世界上只有主可以讲这句话：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要跟你同在。我们的父母最爱我们的，他没办法告诉我们说：“儿子啊，这女儿，你到美国去啊，我在上海，你要上海什么东西你写信来，我都寄给你。你需要钱，或者你写信来家里想办法给你寄去。”可是没有一个父亲还是母亲会讲说：“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要跟你同在。”讲不出来嘛，因为他也是人，对吧？只有我们的主会讲这句话：“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要跟你同在。”你看，这个给我们得到多大的安慰，多大的鼓励。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还怕什么？圣经许多故事很感动我们，凡是来主面前求主帮助的，主从来没有拒绝，只有一次拒绝啊！我等一下告诉你，你们先想一想，那一次主拒绝，不帮忙。瞎眼的来求主，主啊，你如果肯，我就得到医治。主，我肯，主没有说不肯的。麻风病的人来找主，主啊，你如果肯，我就得到干净。主说：“我肯，你干净吧。”主没有一个时刻不准备帮助在苦难中需要他的人、求告他的人。只有那一次他不帮忙。有人来求主什么？替他分家产。哎，跟弟弟要打官司了，这个要分家产。他求主：“主啊，你来替我们分家产。”主不肯，主不肯。这里很好，我们看见主什么事情不做，他底下还一大堆教训他的话，告诉他有个财主怎样整天的想钱，那么又啊要盖很大的仓库，结果当天晚上神要他的命。所以主整个教训说：“你不要看重钱。”他说什么？生命不在乎什么家产丰富啊，这是圣经里面这个人求他分财产，主拒绝了以后告诉他们的，告诉他的啊，生命不在乎这个。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要给我们生命，丰富的生命，活得有意义。他不来替我们分财产。分财产在主的眼睛当中已经是不对了，为什么不多给弟弟？如果他有需要的话，为什么要分？那么再下去争啊，分家产很少不争的啊。他要多一个房子，还是他要多少股票？耶稣不做这个事情。这是在圣经里面呢、啊、我注意到的，有这一次耶稣不帮忙，拒绝帮忙。 还有体外的，我觉得耶稣一种病他不治，是什么病？耶稣叫死人复活，麻风的干净，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走路。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叫什么，没有叫一个人呢、啊、返老还童，没有啊。没有一个老头子很老了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现在你给我恢复我当年年轻的时候。”还是一个老太太说：“我当初多漂亮啊，我都是校花，你给我让我恢复我从前的漂亮。”主不管这套，啊，他从来没有帮助一个人返老还童。老是神规定的，你要走这条路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抓住主的应许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神希望他的儿女对他完全依赖，我们的家长对我们也是这种盼望，信他，依靠他，不怀疑他。有个故事说，有一位父亲带他的小儿子，八九岁的小儿子，出去郊游，过了一个东桥，这个桥底下很危险，溪流很急，那么这桥嘛，是一条木头啊，非常危险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个小孩子啊，一看了怕，不敢走过去。爸爸说：“没有关系了，你抓住我的手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”这个儿子怎么讲啊？说：“爸爸，我抓住你的手靠不住，我一怕的时候我松了，还是掉下去。你抓住我的手，好吧？”爸爸很高兴，这个儿子对他有这样大的信心。他晓得父亲如果抓住他，无论那种情况底下，父亲的手不会松，让儿子掉下去。儿子自己不够信心，牵着爸爸的手，遇着危险的时候、怕的时候，又说自己手就松了。我们对我们的神也要这样，我们常常求他拉着我们不要放，求他帮助我们会抓住他。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而信心不够，我们求主，你牵着我，主不会放松我们，不牵着我们。这个小孩有一次跟一对他的同修在海上在玩，那么忽然这个小孩子啊，在一个汽船上啊，一二十个人啊，忽然在海上刮大风，哦，许多小孩子啊，啪在那叫啊，好像船要翻了，要沉了。可是当中有个小孩就不怕，他还在那里吃糖，哼着歌，而且很自在。大家很奇怪，说船要翻了，你一家伙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呢？他说：“我怕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啊，那个开船的是我爸爸。”我晓得他很有把握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要这样子。没有神的人，不在上帝家里的人，他对世界许多事情恐惧怕。可是如果是在上帝家里的人，是认识他爸爸的人，他不怕。他晓得我的爸爸跟别人不同，他有把握，他什么危险、什么大险，他可以对付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的家，上帝的家，是永恒的，是一个永恒的家。在世上的家是临时的家，是我们在世上做旅客的时候的家，是一个过渡的家，是一个过程。这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。我们基督徒要真的这样确信，我们有永恒的家，有永远的天家。为什么？我们凭什么这样相信？不是凭我们试验出来，在实验室里面试出来， 不是凭着科学的给我们什么证据，是凭我们相信主耶稣所应许的不落空。约翰福音44章，主上十字架以前告诉他的门徒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不是这样子，我就不说这话。 我就不说这话。你看，我们崇拜的主骗我们吗？如果他是会骗我们，我们拜他干嘛？开我们玩笑，没有的事情，你骗我们。这里主是在上十字架以前，很严肃的时间，很严肃的告诉门徒，我去的地方，你们将来也要去。 在那里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地方可以，我替你们准备这些地方。我准备好了要回来见你们。但这句话也就是希伯来的成语。希伯来人做生意的时候，前面走的往往是仆人，仆人比主人先走一里还是半里，先到一个地方，准备他们主人等下来要住的、要吃的。 仆人要先走，先到前面的客栈去准备。主耶稣自己就是把自己当作仆人的身份，我去替你们准备。那你们将来我到那个地方，你们也到那个地方；我住在那里，你们也住在那里。主这个话不是只在这个地方讲，还有别的地方。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。
我们要凭信心接受，所以我们的家是一个永恒的家，我们要接受，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。我们晓得有一个诗歌是讲，或者有一天你们可以唱，但是说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们有圣徒在那一边，啊，有一天我们要到那一边。 这首歌一直 repeat 是说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有一个家庭，这个父母有三个儿女，母亲过世以后，这三个儿女啊已经成人了，可是心里很相信，常常想念母亲。可是他这个爸爸还没有接受主，爸爸还不相信。 有一天晚上，爸爸在楼上，他的书房，在看书。听见底下客厅里边，他三个儿女啊，围着钢琴在唱这首歌，在那边，在那边这首歌。一听啊，他们把这个歌词改变了。原来的歌词是说有信徒在那一边，有信徒在那一边。他们改为什么？改为有母亲在那一边。 有母亲在那边，是三个兄妹在那里一唱。我们有母亲在那边，有母亲在那边，在光荣的那一边。有一天，我们也到那一边，跟母亲再相见。哎，这个爸爸在楼上啊，心里很受感动。他说他们有这个信心，所以他们得到这么大的喜乐、安慰、平安。我没有这个信心。 我就没有这种喜乐，没有这种盼望，所以我们是要凭着信，神给我们的信来接收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有一天我们要到哪一边，我们亲爱的人都在那一边，这样子我们一生奔跑世上的路的时候，我们越走越有力气。 刚才邓姐妹念的那个诗篇84篇里面，很可以帮助我们。这些人要什么？走在干旱无水的山路。我们晓得以色列这个圣地啊，都是石头，水很缺乏，山路很难走。那么诗篇84篇说，这些人呐、啊，走在干旱无水的路。 另外一个翻译说，走在什么流泪谷
那个路啊，一走上去你就要流眼泪了，很难走。哎，可是下去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们越走越有气力，这个路是越走越远，你越累才是合理，是吗？怎么路越走你越有气力呢？接下去一句说什么？他们都要到西安朝见上帝，因为有个共同的目标。所以这些人啊，沿路走在一条难走的人生路上，受各种的刺激，受各种的打击，可是越走越有力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目标，我们都要到西安朝见上帝。这个目标够给我们走天路的力量。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等我们，给我们准备要给我们住的地方。我们一生在这个艰难困苦的人生路上，我们还要一路挖井。这个八十四篇我对了好几种不同的翻译，有一种翻译是说秋雨派降，池塘都满了水，有一个翻译是说什么一路挖井。这些人走在最难走的路，自己都没有水喝，他还会沿路去挖井。挖了井他什么准备以后的人经过这个道路的时候有水可以喝。哦，感谢上帝，他真是替我们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得很周到，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手拉手越走越有气力。这里讲这些八十四诗篇八十四讲的，这不是一个人在走天路，是一群人在走天路。一群人走天路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手拉着手，有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人扶他起来，有一个人比较灰心失志的时候，旁边有个人鼓励他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教会，我们要常常有聚会。我觉得这个我们晓得比利文这个很会讲道，他讲了许多道我也忘了，不过就是有一个故事啊，我老是记得，老是记得他讲的。他说有一次啊，有人来告诉这个 Billy Graham 这个哥牧师，这个我喜欢读经，喜欢祷告，可是我就不参加教会。他说啊，这个哥牧师劝他说，好像你附近有个教会很好啊，交通也方便，你为什么不参加呢？哎呀，他说我听那个教会里面的缺点很多啊，这个里面呢，这个 gossip 里面呢有纠纷，里面呢有什么，我不愿意进去这样的一个教会。因为一个教会里面的会员会友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，他也是社会上的一份子，也是一个国民，只要社会国家还有缺点，就人当然有缺点，他们在一起组织的教会也会有缺点。他说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缺点。最后他说，假定你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教会，他说你一参加进去他就有缺点了，你把缺点带进去了嘛。我们自己有缺点，我们希望有一个教会没有缺点，有这回事吗？是什么？我们要问的是什么？这个教会有缺点，我参加进去是增加他的缺点还是减少他的缺点？这个缺点有纠纷，我进去是增加他的纠纷还是减少他的纠纷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。我晓得许多教会受批评，可能我们教会也受人家批评，什么教会都会受人家批评，可是要记得天下人间只有在天上，那个在神学上是 church militant，
没有缺点。
Church triumph
得胜的教会了，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在掌权，在天上的时候，就没有缺点；在地上的教会都有缺点。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要怎样子上帝的家减少缺点，更能荣耀主。常常记得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所宠爱、所塑造的人。 我们在这里要尽我们的本分，走完人生的道路，因为我们都要到西安朝见上帝。谢谢各位。